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东木啊，这个逐日的福音你看了吗？
我只看了一遍。哎，你问这干嘛？
既然只看了一遍，那应该就会有印象啊。我问你啊，如果那时候你和耶稣他们在一起，然后看到耶稣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光亮洁白，世界上没有一个漂布的人能够漂得那么白，如果是你自己在那个时候就在现场，你有什么样反应？
什么反应啊？我告诉你，我呀铁定吓傻了，跟呆子一样愣在那儿。
我想也是。如果照这个情况看来啊，我觉得那个伯铎他们呢虽然也被吓呆了，不过他还蛮厉害的耶，他还能说出什么搭三个帐篷啊。
对啊，
所以他还算是镇定。
对，
不过老爸，你能不能说说为什么伯铎会那么镇定啊？
你要知道这个答案吗？不难呐，从两篇读经跟福音里面去找答案嘛。干嘛？
对，老爸，我知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开始我的工作了。嘿嘿，你不用吩咐。同样的，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是我来攻读，然后福音的部分丽莎来攻读。我们已经进展到了四旬期的第二个主日了啊。读经一仍然攻读的是创世纪。创世纪的2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九节的 A 段到，还有第十节到十三节、十五节到十八节的部分。那时候，天主试探亚巴郎说：“亚巴郎，他回答说：我在这里。天主说：带你心爱的独生子伊萨格往摩里亚地方去，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他当作全燔祭献给我。”他们到了天主指示的地方，亚巴郎便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摆好木柴，然后他便伸手举刀要宰献自己的儿子。只听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喊他说：亚巴郎，亚巴郎。他答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不要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真心敬畏天主，因为你为了我，竟然连你的独生子也不顾惜。亚巴郎举目一望，看见了一只公绵羊，他的两只脚被缠在小树丛中，他便去捉住那只羊，拿它来代替儿子做全燔祭。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又呼唤亚巴郎说：上主说，我指着自己的名发誓，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我必多多降福你，使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那么多。你的子孙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是读经一。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至罗马人书第8章的31节的 B 段到34节。弟兄们，如果天主在我们这一边，谁能反对我们呢？他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因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他一切和他一起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是那已死或更好说已复活，如今在天主的右边带我们祈求的耶稣基督吗？这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那么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来攻读。
攻读圣马古福音第9章第2到第10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铎、雅各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那样光亮洁白， 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人能漂得那样白。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在他们面前，正在同耶稣谈话。伯多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原来伯多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都吓呆了。有一片云彩笼罩了他们，有声音从云彩中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向四周一看，却看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和他们在一起。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之前，不要将所看见的事告诉任何人。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
嗯，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别人不就听见了吗？
他们彼此讨论，就他们几个人在下山的路上。
嗯，
没有别人啊？
是吗？
啊，
你看到？
我没看见。
好
啊，
哎，等等，我们再看福音哈。
是。
那这个福音今天主题就是说，你刚才你们所提的问题在，为什么耶稣交代的话他没讲出来？
嗯。
啊，丽莎刚才一开始就要问你说，如果你是的话，你会怎么样？
吓呆了，吓傻了，
吓呆了。
嗯，
他也吓呆了。
嗯，
但吓呆的时候呢，越呆醒得越快。
哦，
一醒过来
说，不是胡说八道。
啊，为什么？
啊，
他这里告诉你啊，你看伯多也是开始的时候，不知说什么，才也是吓了一下，对不对？
嗯，
但后来呢，最早发言的还是他。
嗯。
对哦，
吓了一下马上就醒过来了。为什么？嗯，为什么他会醒得快？不是怕吓得话抖了，因为耶稣跟他们最接近。
嗯嗯，
所以因为认识，所以才会有吓一下，是一种惊奇啊，想象不到啊，那惊愕中间马上回醒过来。
嗯，
所以耶稣说，哎，这里真好，老师应该怎么做啊，这是一个。那你现在看看说，主要就是说后面那句话。
嗯，
他们真的是说一句话都没有说，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守口如瓶
啊，真的没有声音了。
嗯，
那今天的福音就告诉我们什么？怎么样信守？怎么样听命？主题在听命呢，
信守跟听命。
哦，你看读经一，亚巴郎，
嗯，他是听命
的话，完全听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无条件的服从。
嗯，
那么考验过以后，后来天主就做什么？
就饶了他儿子，不要去当这个全燔祭了，找一只羊来代替。
所以
天主把自己的儿子都交在众人手中，然后把他
交
出
来。
嗯，
就读经二里面的啊，这个读经二是不是呼应？这个是读经一的独生儿子。
嗯嗯嗯嗯。
那天主真的讲了这个考验，也是一个考验嘛？
对，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耶稣要接受考验的，这个礼拜呢就告诉你说，这种考验就像耶稣让他接受的考验，就像旧约里面的
亚巴郎的
全燔祭就考验一样。
嗯
嗯，
那种的考验啊，那也引出来读经二里面所讲的天主的独生子啊。那么他把亚巴郎独生子当作祭品，就告诉你说，天主要把他的独生子当作祭品。
嗯嗯嗯嗯，
所以一贯连穿的是这种意思在这里面哦。你别看他这样子的过来，但是我们就讲说，如果说我们念读经一，觉得这种考验太残忍了，你明明给我一个孩子，
而且是
要活生生的
一个，
又活生生把他夺走。
嗯，
夺走还没有关系，您那病死啊，什么意外死亡都好，还有我
亲自烧他，
扒到那边去，亲手把他这样子屠杀一样的送给你，这考验太严重了。
嗯，
你真的讲说没有听命的那种的性德，没办法做到。
嗯， 没有听命的那种信德，没有服从的那种信德，没有无条件服从的信德，哇，好难哦，
好难呢、啊。
嗯，
所以你看，他还必须瞒着他的太太，
对对对对对对，
过去，是不是？
嗯，
那种这双重的痛苦都在这身上，对，很了不起的伟大的女性。
所以亚巴郎呢是信德之父，哎，
那信德之母是谁？
没有说，只有信德之父。不，我们从福音当中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啊。
嗯，
我觉得那个伯铎他们啊，伯铎雅各跟若望，
嗯，
他们三个人呢，有一个让我看到最最感动的地方啊。我每次读这段福音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的是说，我觉得他们对耶稣啊是全然的信赖。
嗯，
他们相信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老师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啊，
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对，而且其实就是绝对不会害他们。
嗯，
啊，尽管让他们看到异象，但是也不会害他们。
嗯，
而且呢，你看啊，这一句话，有云彩笼罩他们，然后有声音从云彩中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
嗯，
这一句话呢，在整部福音书里面只出现过两次。
是吗？
一次呢，就是他若翰复喜的时候，有鸽子降下，并且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那这是第二次 ，total 也不过就这两次。
哎，你记得这两次，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了？今天叫我当哑巴。
好，这两次，而且你想说，第一次听的人多，这一次
就
三个人，
是，
对不对？好，叫天主第二次发声啊。那这声音发出来以后，这三个人是一个重点。那我们刚才讨论到这个这一部的福音讲最讲听命的时候，
嗯，
那有三个例子我们去看。第一个例子，耶稣听命，
嗯，
啊，独生子你下去接受苦难，
对，
下来了，耶稣听命的榜样。
嗯，
第二个，耶稣叫伯多禄、雅各、若望跟我走，听命，一句话都没有讲，
嗯，
就跟着走了。啊，连是好，我愿意都没有说。
你说走我就走了，
就走了。
嗯，
啊，那个这就听命。第三次的证实就在这个时候。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天主的声音，你们要听从他。
嗯，
这个加持的力量很大，所以他们呢始终没有讲。听耶稣告诉他的话，
嗯
啊，在人子复活之前，你不要讲这件事情。
老爸，老爸
啊，
我跟你讲哦，我觉得哦，他们听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嗯，
就是不了解，
不了解复活的意义。
对对对，他们因为完全不了解，也不敢讲那个话究竟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们还在一知半解过程当中。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想起圣母啊，
嗯，
他在他一生当中啊，
嗯
嗯。
他有太多不了解的东西了，什么把酒，把水
变成
酒啦，
嗯，
又是去治病人呐，
嗯，
然后他去找他，
嗯，
他又说，谁才是我的父亲母亲啊？啊，就怎么样？他有太多不了解，因为这个孩子，
嗯，
尽管是交到他手中，但是从头到尾，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下一步要做什么。他没有办法预期，
嗯，他完全不了解。
像我们现在都可以说，哎，我希望我的孩子啊，就为他做一些什么生涯规划，
嗯。嗯，
可是呢，那个时候的圣母，哪里知道耶稣要去旷野40天，要去干什么都不知道，
嗯。嗯，
甚至呢，他们去圣殿，然后回来回城的时候，哎，他还去跟人家讲道理，还不跟着爸爸妈妈，
嗯，
他都已经不是一般孩子的作为，
嗯哼，
所以我觉得圣母呢，从头到尾更是一个听命的榜样。你看啊，哦，她永远是把她默存在心中，还不是说出来啊。
而且她整部圣经里面，她圣母的
话
没有几句。
嗯
嗯，好，这个是很公平哈，为女性产言。
那我要为男性发声
啊！你
发声若瑟更是了不起，
嗯，
她从头到尾没说话。
对，而且大声弱者哦，更厉害哦，
也是听命。
对，
他不但听命，
他叫他教教就教他养就养。
而且你看，他从来连这个孩子啊，就一般人的观点来看，这孩子还不是由他而生啊？
对啊，
对，所以他只是他的养父啊，
嗯，
他只有养他的份儿啊，
嗯，
那他不但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角色，
嗯，
而且呢，他就在末关当中去做自己的灵修，
对，
哎，话说回来，这就是一般父亲要有的榜样，要从末关当中去做灵修，
嗯，
你胡说。
不是
老爸就没有这样子，老爸就讲很多话。
爸爸，
我们就不打牌了吗？胡说，打牌就胡了才能说。我跟你讲哈，
嗯，
很多神迹，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很多例子，我们讲出来，人家听命。反观我们听什么？
听话呀！
啊，
我刚才讲你就不听了，
我哪有不听？
对，那我们听命的真的很少。
嗯，
哦，明明知道说啊，去传福音嘛，我们他们讨了半天，
嗯，
还是说，一知半解，这个做三丢四的，没去做到，嗯。所以我们中国成语一个很好玩的，一直说，到老使之非人力，三分人事七分天，三七律，
嗯 嗯，
我们人只能够做三分天，七分靠天。
哎，那个爱表家人啊里面也是说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爸爸
啊。
那真的来讲说，我们追求仁义不了解天意，就这样子嘛。所以如果懂得说听圣经的意思，我们就了解天意了，那我们自己的欲望就减少了，
嗯，
自己的主张就减少了。啊，不会讲听我的主意，听我的主意，
啊，
听天主的意思，不要把自己当作主。那接着就我们就看到说，我们怎么样啊？这么多例子告诉我们，那我们性德真的讲很薄弱，因为性德的薄弱，所以试寻期开始就是要我们做性德的考验，不停的提出来，要磨练，要审视，要看别人的例子，
嗯，
一而再的提醒我们，那我们就说要加强性德的磨练啊。
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人真的是有一点笨呢，好，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你只有三分能力，你还拼命去争，那七分是天注定的，这七分老天爷把你都这天主都把你设定好了的，你还要去反抗，你不是胳膊扭大腿吗？哪里扭得过呀？
这个原因很简单
啊，
这就跟学生和老师一样，学生呢经常不听老师的话，这自古以来是。
全世界都皆然。
对，
嗯，
那当然呢，身为像学生一般甚至连学生都不如的我们，嗯，怎么会去听天主的话呢？所以呢我们就不停的受到试炼，不停的受到磨练。
不对，你是学子，我是学生。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嗯，
是天主啊不停的宽恕我们，
嗯，
这么不乖的孩子，他看到这么多一堆不乖的孩子，
对，
可是呢他用和好善事，用各种可能的方法，
嗯，
期待我们赶快幡然悔悟，
嗯，
结果，就是，他从来没有怨言呢，
就是有人他不幡然悔悟，
可是呢他即使是死倔头啊，
嗯，
在临终前天主都还照看着他，
还给他一次最后的机会。
对啊，
嗯，
那即使是他过往了，
嗯，
他还没有悔悟哦，
嗯，
我们在教会里面啊都还有炼狱的存在哦，
嗯，
让你有一个空间能够自己在经过地上或你朋友的助导，
嗯，
一起让你能够有悔悟的机会，
嗯，
你看多仁慈啊。
所以天主教比有一些教那仁慈太多了，人家还有十八层地狱，我们就一层而已，一层炼狱。
我们那个也不叫地狱，我们那个是一个让你
悔过所
的空间，
那叫悔过所
待命啊，是我们家不叫做监狱，就是看守所
啊，
待命区。
那有罪没罪，到时候最后审判再决定。
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们人呢，就是太注重自己。
嗯，
以自我为主嘛。
对，
就像人家讲的一样，我们都是主人嘛。
嗯，我们都是世纪的主人。
对，也就是说，尤其民主社会以后的话呢，嗯，那个伦理观念就薄弱，就为什么？因为人民做主嘛，啊，人民最大嘛，强调把这个人就强调出来了啊。这强调出来以后呢，所以我们就这个以前古人就看出来这个样子嘛，太自信自己，所以。 明朝的那个大学问家，
嗯，
樊孝孺他就讲嘛，良医之子死于医。
哦，良医之子死于医。
嗯
啊，
良巫就巫师的之子，嗯，死于鬼。
我要死于鬼，也不死于巫。
不是，
对不对？就是他自信自己，结果救不了自己。所以你看看呢，观世音菩萨打个念珠，对不对？人家就问观世音菩萨，就说：“那你救苦救难呢，你还拿念珠干什么？”
我要救自己。
啊，求人不如求己。
嗯。
那这个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太相信，不去相信天，所以你看这么乱的中间，最近枢机主教提倡的一个第七轮的，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经济这么不景气，世界这么这个目前自杀率那么高，失业率那么高等等，苦难的时代来了，灾难时代来了，人为什么苦？我们很多方法来解救啊，都是为人去思考。那我们中国讲究五轮，后来李国鼎增加第六轮，就告诉说我们人跟人个别的关系不够，还跟群众的关系，
群体人与群众的关系。
但是你这些群众关系都弄清楚了，还是在人中间在打圈子嘛。
嗯，
哈，离不开，搞了半天只有三分的力量，七分力量没有，
而且三分还弄破头、挤破头、撞破头，对。
所以现在我们的枢机主教，提倡第七轮，第七轮什么？人天的关系，他不能讲人跟天主的关系，人跟天的关系，
能不能说是人跟大自然之间的一种关系？
大自然就是天嘛，所以你看，刚才我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就是说，哎。那个圣严法师去世的时候，说那这是
树葬，
我们讲自然，就自然律，对不对？但是呢，正严法师来讲他的时候，很钦佩这个啊，39岁拿到博士，而且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在中国来讲，第一位是学以学识来传教的学真。
学生，
了不起的一个人，但他死亡，他归咎什么？自然的经历，自然现象。因为佛教是无神论啊，他把这个东西讲怎么死的啊？自然现象，自然定律。你说讲自然就是这样子嘛？自然，我们以前老师讲自然怎么解释的？然就得样子。
的样子，
对，这男是的样子。树为什么是长？它自然会长，自然生长的样子。自然是这个意思，对，好吧？那解释不出来，自然啊，可意会，文字很难去描述它。自然会了，自然会了啊！什么时候会你不知道？那个时候开窍了。那为什么自然会啊？圣神降临就会了。就自然会，
圣神，
就他窍了嘛。我想开窍，开窍什么，就圣神过来了啊！你开出个门，圣神进去了。好，那既然这样子讲了这么大半天，那就什么？我们现在讲的人伦的关系都是横的，君臣啦、父子啦、夫妇啦、兄弟啦、朋友啦，这人际的关系始终背着天。所以在三分之间打转，枢机主教远见看到说，我们现在需要安定人心的不是这些人了，你也抱怨，他也抱怨，现在哪一个不抱怨呢？那怎么求得安慰呢？
跟老天直接沟通
啊。
十
字架完成了，爱才出现了。
十字架的工程完成了。
他必须第七轮人跟自然的关系，人跟天主的关系，对，人跟天的关系。我们信赖天主，心中就有平安。我们很容易讲吧，信赖耶稣，我们就平安。我们知道说有天的关系，心里平安。这么混乱，这么贫穷，这么这种这个压力来说，平安。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啊，
在
春节期间吧，我曾经参加一个修女发愿， 这个修女呢，她原来呢是一个修会的修女。
嗯，
她十几岁的时候高中毕业，
嗯，
她就进了修会。
嗯，
然后呢，她在那个修会欢度迎庆的时候，
嗯，
迎庆是25年嘛，
对，
也就是她在那个修会25年的时候，
嗯，
她本来一直负责的是教育工作，
嗯嗯。
他在那25年，他一直在思考，突然要思考一个问题，所以他就面对这些孩子们的时候，就心里在想说：“我就这样吗？”
嗯。
那么我在教会里面，
嗯，
我是谁呢？
嗯。
就这样，这个问题呢，就勾起了他自己的思绪。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长考，你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还读过一段福音？
嗯、
那个。两个门徒看到耶稣以后好高兴，然后就问耶稣、嗯、老师你住在哪里呀、
嗯、
耶稣就邀请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然后呢这个修女呢在自己在一个修会25年之后呢、
嗯、
她突然一想心里想老师你在哪里
嗯
啊、哦、哎结果耶稣就邀请她你来看看吧，结果她就进了隐修院。
嗯，
你要知道哦，一个人当他从一个五光十彩，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担任到学校重要的工作了啊。
嗯、
他从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要完全退居到没有我的状态，
嗯，
那是多大的考验，
与人我隔绝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发现这个修女从和人的关系，
嗯、
就像老爸刚说的、
嗯，
他完完全全发展到。
和
天
主
之间的关系，
嗯，
啊，在那样的邀请下，他就到了隐修院。经过6年，他发了他的终身愿，并且披戴天主给他的
回忆
这些白纱啊这些啊。那那天那个修女呢，真的是你看到一个人超开心的时候啊，那种喜乐，他脸上就是满满的喜乐。
嗯，
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以前他最开心的啊，就是他的学生有很好的成绩。那么学生无论在什么比赛上获得成绩的时候，他都觉得我的工作圆满了。
嗯嗯。
可是，在那时候呢，他只知道一个劲儿为学生忙。
嗯。
当他发迎庆那一天的时候。他静下来做一段很棒的祈祷的时候，
嗯，
他看到天主，
嗯，
他看到耶稣走过来问他你在忙什么，
嗯嗯，
他经过了1年多的思考，他决定把那一潭浑水，
嗯，
让他
静下来，
静下，
嗯，
所以他进了隐修院、
嗯。那也就是说，他从人我关系的圆满已经进展到了要与人与天的关系的圆满的境界了。
所以我都觉得这个信实修女啊真的是好了不起啊，然后你看她从一个那么忙碌的日子、
嗯、
那么随时有成就的这种荣耀当中，
嗯，
她可以抽离出来，
嗯，
让自己呢在另外一个世界，他的世界里面现在只有一件事情、
嗯、祈祷，
就是一切为人，
嗯，
他一切为人付出，因为他只要为人祈祷，
很伟大，
他就由长生中间隐退，
嗯，
啊，一个好老师长退，那做老师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常常就看到老师怎么讲的，哎，改卷子的时候哈、
嗯，
一直勾勾勾，他乐死了乐死了。遇到打叉叉的时候，哈、啊，其实这还不咋会，几十岁人的情绪掌控在十几岁孩子身上。
哎，也是哦。
所以人的关系这样子。
嗯。
当丽莎说举例子说，当把这人的关系抽出以后，跟天的关系来说，
嗯，
那就单纯专一。
嗯。
啊，所以佛教讲说人的死亡，他把它自然的法则。
嗯嗯。
那我们没有讲自然的法则，我们讲说天注定。
嗯。
是不是法则谁定的？天主定的。
嗯嗯嗯。
所以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回家了，去哪？我们有目标可以走了。
嗯、了
是
吧、嗯？
所以这就是说，人跟天的关系要保持得很好。
嗯。
那我们有这条通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坚持自己怎么走？
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
嗯、
不过我相信，包括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都觉得说，如果当我们能够每天做一点小小的功课，那么我相信在我们几年前啊， 在2000年千禧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发起过一个和好的运动。那么这个和好呢，除了跟我们横向的，包括我们跟我们所有身边的人之外呢，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我们要和好的。
嗯，
一个是跟你自己。
嗯，
我们常常跟自己不和好。
嗯，
所以跟自己和好很重要。那么另外要一个和好的对象呢，就是你跟天主之间的和好。
嗯，
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和好的标准来看看我是谁，那么我在教会里面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又进一步探讨到性德中间听命的问题了。我们在圣经上不管是说旧约新约都讨论到很多这个现实的例子，告诉我们听命。那我们现在回想自己跟我们周遭的信友们，我们的性德够不够坚强？我们是不是还生活在抱怨中间？我们是不是还生活在不满中间？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苦恼？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了什么？不要为明天烦恼，尽管不景气，一天的苦难已经够你受的。那我们在这里呢，由信德的开始，由听命的开始，我们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多看圣经，多听耶稣的话，把一切的苦难的心情交给基督，让天主圣神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在苦难中间我们排除烦恼，我们得到平安。记住，越是在我们烦恼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信德越要坚定，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跟自己的心跟天主心融合为一。